也平安啊！谢谢超会姐妹跟我们带这首美好的歌。我不知道你喜欢这首歌怎么样？是他消除我的要求，平静我的意愿。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主有这个祷告。我们聚会以前，刚才我看见那个教带很努力的，希望弟兄姐妹坐在后面的尽量往前走，好不好？如果你坐在后面，你没有一定需要坐在后面的，请你往前坐。我们也借助这个时间，我们跟个别的弟兄姐妹打一个招呼，好吗？感谢主能够一同来敬拜，说说问安，好不好？谢谢主，我们先有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爱拯救了我们，又是你的爱把我们拣选成为你的仆人。今天我们有机会自由的来敬拜你，来跟弟兄姐妹有相交，都是你的恩典。主要求你把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赏给我们，也叫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我们要更爱你，更侍奉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哇，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来这个聚会的话，你会跟我们一同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有15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浸，特别喜乐的就是一半是从年轻人那里来的。如果你在这里又留下来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好喜乐。为什么会有15个？有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有在这里出生的，在国内出生的，他们要在人面前做一个，如果你从没看过的话，一个很怪怪的礼仪，是吗？把自己倒在水里面，而且不是被勉强的，你还记得吗？他们还被浸以前，那个受浸弟兄们还问他，你是否愿意？他们都是很喜乐的说，我愿意，中文也好，英文也好。而且大家都很开心，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就知道，你能听得出生命有个改变。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做的美好的见证。而且我想最近教会里面也有几个出生的婴孩，好像都是新生的婴孩，我们都很开心的。前一段时间Craig and Mandy 生了一个女儿 Estella， 然后 Michael and Amy 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个男的叫双胞胎。那在上一个礼拜 Peter and Louis 是上一个女儿 Lydia。 你知道我们看见新生的婴孩也好，刚受浸的弟兄姐妹也好，当然我们喜乐，但是我想做父母的，我们都不愿意他们只是淡淡出生了，然后以后怎么样。你知道从他们取名字你就知道，以前特别中国人取名字呢就随便了。我记得在乡下里面说，叫他一牛吧啊，第一个出来的是一牛啊，二牛啊。想想我，如果你出生一个婴孩，你请教我，哎，该什么名字好？如果我说就叫他一牛吧，我想我跟你就没有朋友在做了。每一个父母啊，改名字啊，你记得他都有一个希望的，心里面你希望他以后做成怎么样，或者你曾经达不到的，你希望在他能达到，或者有个更高层面的一个理想。我知道万信纪山告诉我们，前一个礼拜他的新的女儿中文叫林夕。那祷告聚会的他说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问他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原来是林大溪，就溪水旁的溪。他就想，好像圣经里面有说到这个，他就很紧张。哎，对对对对，圣经里面有说到的，诗篇23篇，诗篇第一篇，诗篇42篇，啊，他说对，就是了，就是了。然后我前一段时间 ，Amy 他已经告诉我了，还没出生的时候，双胞胎，因为是知道是男的嘛，也改名字了，叫几希几汉，就希汉， 是儿子的子，神儿子的子。那这些我告诉你都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对新生的婴孩都真的希望他们不会停在一个婴孩的阶段，生命很美丽的，很丰富的，而且以后有一段路要走的时候，你会愿意他越来越成长。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也是他的应许，他说我来了既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这个很容易记得，我鼓励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十章十节，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感谢主有生命，但是生命还不够，他要我们更丰盛。感谢主，星期三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现在今天在英文聚会的 Ian Rock 弟兄我们也交通，因为今天他负责讲道在那里，我们同有一个感觉，感觉就是说受浸了15位，那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很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走得正直，能够讲经快，能够不会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能够真的成为有用的仆人在神面前。但是很清楚，主耶稣说我给你丰盛的生命，另外一个地方情景有一点不同。那个时候许多的人跟随耶稣，因为看过他的神迹，因为也试过他用五个饼两条鱼拨开的生命。奇怪，如果有这样多人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说，那好，你跟随我吧，我也会继续的教导你。但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五节里面，主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虽然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如果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下面都是一样，就做我的门徒。然后主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很清楚是吗？就没有隐瞒，没有说你只是跟随我就可以。一开张的主的希望就是说，你来跟从我，你来做我的门徒。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做门徒不是单单好像星期天来聚会坐一下听一下，做门徒就是跟随主，与他一同生活，他把他的教训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榜样的来教导你。所以主见你是说好不好，那么多人啊，那么多人，你安静一下停下来，你是否真的愿意做我的门徒，好不好？你先坐下计算那个花费。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是上个星期天的来受浸的，举手好不好？上个星期天你受浸的，今天有来聚会，好，感谢主很多。我想英文都是在后面。当然如果你不是上个礼拜受浸的，我们也希望一同在神面前来问喜，究竟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伊恩弟兄他的题目他已经告诉我说，是他的是 Growing in Grace， 在恩典里面长进。我们就交通但是非常好，我们都需要在恩典里面长进。当我预备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题目我跟姐妹一百姐妹交通的时候，他就说愿意我们真的神吸引我们，所有的题目就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等一下我们会读这段圣经，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条跟随主的路是主吸引我们，我们去跟随他。那我愿意从四方面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来提醒。第一是我们是做谁的门徒这个很重要。第二 跟随主是一个爱里面的跟随。第三，是一个灵里面的追求。第四，这个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成圣的道路。那首先就是啊，我们来看究竟我们要做谁的门徒。你知道我们很紧张啊，如果我问你，你的老板是谁？弟兄们，你的老板是谁？不要说是我的太太，其实很多事啊，你要知道你跟的是谁。如果你清楚你跟的是谁，你就没有怕，知道吗？如果你是代表一个国家去谈判的话，你讲的话就不是你自己的话，只是代表国家讲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里面啊，18到20节里面说到，也就是我们受浸的记号，你记得吗？上个礼拜你听受浸的时候，弟兄就说把你受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但是这个我们叫最大的使命，耶稣还没说以前，他说了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好吧？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主耶稣分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记得说，所以你们要去 therefore go。 但是你没有记得之前一句话主清楚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其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本来权柄就是他的。但是就是更因为他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神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赏给他，他又再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是这一个天上地下的权柄的主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是谁呼召你来做他的门徒？今天在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是谁？大家都知道，是吧？美国的总统是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一个人，这样说。按照外面来说，真的，你知道吗？我也前一段时间，你知道北韩那个美国要骂的时候，那个特朗普的 Trump 说，你的炸弹在那个办公室很厉害，但是我这里的核子弹啊，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一按呢，就能把你整个北韩 wipe out， 搞定了。哎，他说没有那么厉害嘛。哎呀，那真的，你知道吗？根据美国的宪法，跟我们澳洲的不同，你知道澳洲打仗啊，要国会啊通过啊，打不成的、啊、很多时候。但是美国的总统真的有一个能力，他如果他一命令下，我要发一个炸弹几个冲，他有这个能力的。他有这个权柄，但是他是真的有最大的权柄吗？或者在你心目中最有权柄的是谁？可能你想是我的老板，是吗？他能把我升级，把我降级，把我炒，把我开除，或者是谁？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你的感觉就不同，真的不同。我很喜欢，你知道我的专业，有时候有人请我去讲那个牙科的知识，我很喜欢讲，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人啊。有些是全福音的，但从心里面我告诉你，我最开心的讲什么，我最开心的、最喜乐的、觉得荣幸的，就是传福音跟传神的话。因为我知道这个使命 是我的主给我的，这个远远超过我把地上的祭息全给任何人。你一定要知道，是主呼召你，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他宇宙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你到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物理学家，那个 Stephen Hawking 叫霍金，过去他供应会当代最有见识的一个物理学家。然后他过去以后，新闻报道有说他原来最本来要发表的一个文章，说到他发现了，其实他没有发现，他是计算机出来的，他没有那么难看过，原来宇宙啊不止一个。你知道我们能知道宇宙的大，已经大到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是吗？他说这个宇宙的大，其实外面还有另外一个宇宙，那个宇宙以外又有另外一个宇宙。这个没 不稀奇，你知道我们经常听到的又发现一个恒星，那个很多很多。他稀奇，他说他估计他计算呢，这个宇宙啊有一天都会毁灭了，没有了。为什么？怎么会没有？他说因为在黑洞，他的研究就是黑洞嘛，他是黑洞的权威。因为黑洞的原因，宇宙就把它吸，黑洞就把它吸出来起来，就完了。这样我看的时候，那当然不是物理学家，那我告诉你，你信不信？你相信他吗？你相信他说这个宇宙有一天就黑洞毁灭吗？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辩论，但是我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存活，宇宙的那么规律的没有改变，不是因为任何的定律，当然定律都是神做的，整个的存在都在乎耶稣基督的全能的命令啊，因为叫 powerful word， 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自己马上就说，哎， Hawkins 你错了，无论你怎么样计算，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不会不会，无论你黑洞那么厉害，神没有允许的话也不会。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他，所以他如果有一天说你是属于我的，我差派你去，请记得你背后的老板是谁，你知道吗？打仗也是一样的，不在乎人多，在乎你的装备有多少，你的 后盾有多少。我们的后盾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今天这个还不最主要，这个是外面的客观的，当然神是创造的没问题，问题就是你究竟个人的经历主有多少，有没有真的经历过他是你的主，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不是你的主。你还记得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说到一个生下来去杀的那个穷人，那个乞丐，我们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读那个故事，他是很可怜，生下来就傻了，天天就在店门口求饭，惨的一方面是生下来傻，又惨的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人已经 不太看他，所以门徒经过的时候没有求耶稣医治他，经过的时候只是问一个问题，耶稣拉比，你想究竟他傻了是因为他有罪呢，还是他的父母有罪？你想如果你是那个傻的乞丐坐在那里听着，你有什么感觉？对于他们来说，你已经不是一个可怜的人，对他们来说你是一个 神学的问题，或是哲学的问题，一个道理伦理的问题。但是感谢主，主亲自的用他的手，用泥，用他的口水，把这个瞎子医好。这个故事我们来看，但是我想看一同来读的就是他的反应。这个人不单单经历能力，能从生下来的啥的把它治好，但是他看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把它治好。我们只把三节从九章里面的念出来，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很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每一位神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他说主啊，我就拜耶稣。他不单单经历耶稣的怜悯把他治好，他里面他反应，经过几天，最后我们都知道那个法利赛人已经把他赶走了他们不相信耶稣，他拒绝耶稣。赶走以后，耶稣亲自的去找他，从他的对答里面，对法利赛人质问他的时候，他里面的见证何等的强。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肯定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犯了摩西的律法，就从这一点来判定耶稣是一个罪人。但奇妙的，那个瞎子说他是一个罪人，不是，我不敢，我不清楚，但是肯定的，以前我是眼瞎的，但是我看见了。那这不可驳道的，人人都能看见的，起码不能变的。但是谁把他医好？凭什么能力？法利赛人就又把他那个反变过来。但是感谢主，竟然这个乞丐从来没看过的，他有这个认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那既然他说出这一个，就证明他对神的态度，他的心，他整个人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是很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有些基本重要的原则一定要抓住。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就是因为他说这句话，法利赛人就把他赶走。那个时候赶走不是简单的，不是搬房子，不是搬到另外一个 suburb 那里，什么都没有。他本来已经惨的了，你相信生下来小子的又没有什么技术啊？没有啊，父母也不敢接待他，他去那里去啊？刚刚医好的应该是喜乐的，竟然被赶走。但是感谢主，到耶稣找他的时候，也说清楚，他说告诉他，我就是基督，就是把你医好的。他有一个反应，就拜耶稣，就敬拜耶稣。那这个动作非常的不简单，这个动作不是私下的，众人都看见的。所以你还记得吗？耶稣在说你们没有眼瞎的有罪了，反而这个眼瞎的今天能看见，在众人面前，不说，无论你是什么样，不理，他就拜耶稣，就是跟从耶稣。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那么蠢的？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可以私下做的，可以不公开的，他是不，他公开，他敬拜，他跟随，为什么？他不单单经历一个神迹，神把他拯救过来，他更知道他 他是我的主，我要跟随他。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有这个宣告？你经历个耶稣的义气，他的谢罪，你能说他是你的主吗？另外一个例子，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听见这个姐妹的名气的，叫莫大拉的玛利亚。我很快的一同来读这几段，把玛利亚的故事说出来好吗？一同来读。过了不多日，耶稣就由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瓜仔苦沙的妻子约罗亚拉，并苏萨拉和好些别的妇女，都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和门徒。在七日的第一清早，耶稣复活了。如果你读福音书以后，经常看见这个姐妹，这里已经解释了，当耶稣跟门徒几年出外的时候，谁供应他们，谁在旁边的扶助他们，都是用自己财物供应耶稣和门徒，其中就是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他的背景是什么？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而且在马太福音，主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的姐妹就是他，而且马太福音又再说明，用个括号说明，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厉害不厉害？你有没有曾经被鬼附？我想没有。当中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被七个鬼附的人？我没有。你相信他那个时候受的苦是那么多的严重，一个鬼都不得了了，何况是七个？何况是七个？一方面他肯定是得罪神，容让鬼附在他里面，而且他跟神的对敌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感谢主，当耶稣在各城各乡传道宣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候，同时间也把鬼赶走，疾病所累的都治好，其中就是这个姐妹。从那一天开始，她就跟随耶稣，一直到十字架，一直到复活以后为主做见证。如果你去查考的时候，其实这个姐妹的传记教会历史有不同的说法当然天主教已经把它成为一个 saints 了，很尊贵的。有人说那个也可能是那个淫妇被抓的，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一个，这不知道，没有说。但是明说的就是说，曾经有七个鬼在他身上赶出去，所以他就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能够说主耶稣在你身上成了什么事情吗？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你回家写下来，安静下来，究竟耶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我当相信当然没有这个鬼赶出来，但是你能说过去好像那个瞎子一样，我是瞎的，过去我是属魔鬼的，我不能控制，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办法，但是耶稣一来，万事都改变，你能吗？你知道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感谢主，这个很宝贵的圣经，我也是根据这节圣经得救的。但是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第一句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写给罗马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人都称盖撒为主，人都称政权为主，或者是拜的偶像为主。但是如果你说口里面说，不是心里面暗暗的说，你愿意当众的说，我认耶稣为主，那这个就非常不简单。随时可能你什么都没有，性命都没有，那这个就是认耶稣为主的内容。腓立比书说到，有一天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必屈膝，无必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不是单单口号，是真的把主权把一切都奉献给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得救的时候你的光景是怎么样，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耶稣面前，我们说，主啊，究竟你是我的主，还是我人人是我的主，你只是我的仆人。有一句话我真的不愿意说，但是就是很实际的，可能会影说明我们的情形。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怎么解释？如果他是你的牧者，就是他有主权。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实际没有把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只是把神当我们的牧羊狗，有需要就找他，平常没有需要就不要管我。今天我真的愿意，所有弟兄姐妹，刚修进的也好，已经信主的很久也好，我们认识我们跟随的主是谁。客观的创造万物的主，还是主观的他是你生命的主。你在所有的决定事物大小，他占什么的位分。第二点，我们要清楚的是爱你们的跟随，爱你们的跟随。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的主题嘛，雅各书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形容。你记得整个雅各书是好像爱情故事一样，就说到神爱他的百姓，也说到今天我们的新约的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啊。我们一同来读这节好吗？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其实神对人，无论是旧约新约，当然要许多的形容词可以包括他的创造，他的计划，他的今天要成就的功。但是如果最浓缩的你要形容的话，神跟他所创造的人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就是爱，就是爱。特别如果你要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当然许多的内容，先知书故事，你小心的来读，你可以说整本都是一本爱情的小说。说到神如何起初创造，当然背叛堕落的时候，神怎么样挽回，付极重的代价要把他的名来挽回。旧约里面许多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说你是犯奸淫的，就像丈夫看见妻子犯奸淫，如何的心痛心疼，要把他们赎回来。何西亚书就很明显，那个先知神说你要去娶淫妇，娶了他又就犯奸淫，又再娶回来，整个都是爱一个故事。 今天我们要跟随主，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主是我们主以外，我们一定要在爱里面来跟随。这里说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说到主吸引你，怎么样能够让主吸引你？如果你不花时间跟主有交通，你就没有机会让主吸引你。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出来，我说现代了，以前不说啊，以前旧的根本没有见过面的，结婚才第一次见面不同啊，现代的没有了。如果他说我要追求一个男的，我要追求一个女的，但他们从来不谈话的，只是在名气记到而已，有没有机会有爱的吸引来跟随？不会。这里也说到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他们经历那个爱那么多，他们没有办法，就是愿意把这个爱倾倒回来。我们很熟的新约圣经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已经把神的心说明出来。神跟世人的关系是什么？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永远要记住，这个不是交易，不是一个交易。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信耶稣就得永生，是吗？我们常常传福音，要信耶稣要得永生，你要信耶稣你要蒙福，对，都是真的。但千万不要把信耶稣当成一个交易，恐怕如果是一个交易的话，很快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会埋怨，为什么我信耶稣没有繁荣，信耶稣反而有病？有没有听过？有啊。特别我听过一个弟兄说，我明明是好好的，我答应服侍的时候就什么难处都发生，又病，孩子又病，公司又生意干活的也有问题。其实我心里面，我真的，我恭喜你啊，我感谢你，感谢主，因为你跟随主的路上已经有真的开始，你知道吗？如果你平平凡凡没有难处的，当然是神的恩典，他的主权，但是神容许难处来到的时候，就是要训练你，把你的生命磨成越来越像主啊。所以我心里面我为你高兴，当然也为你祷告，希望你在难处里面能够得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跟随主的路是一个爱的道路，就没有任何的人会难着你，而且在爱里面的服侍就不再是痛苦。你有没有看见妈妈对出生的孩子喂奶的时候，虽然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是每次看见孩子们很享受的吃奶的时候啊，他们就不觉得痛苦，因为有爱，是吗？我记得我以前还没结婚的时候，看见人家跟小孩子换尿布啊，我觉得很肮脏的，我觉得很难受的。你有没有这个觉得？但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换尿布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难受啊？我没有，我告诉你，其实我很享受啊。我觉得是他在爱里面，是我的孩子，就不痛苦了。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经常提到，每一个星期天我们有白饼聚会，有时候弟兄们也会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啊参加这个聚会。不是技巧的问题，不是要单单啊要唱什么诗歌，什么时候要唱，这个都要谈。但最主要的，如果你来这个聚会不明白神的爱，没有回想神的爱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肯定不会有感动。我真的，我再说，我挑战所有弟兄姐妹已经得救的跟随主的， 我们来到白饼聚会，究竟你来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个聚会是纪念为你受洗的主，爱你爱到把命倾倒的主，你来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纪念他，按照他的吩咐跟众圣徒一同来纪念他。我想我问你，能不能没有感觉？不会。中国有句话你知道吗？得人恩果千年报，是吧？有没有听过啊？基督徒蒙恩的罪人，今天得着神永远的爱情，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感觉？怎么可能把救恩，耶稣基督极大的救恩，只是成为一个教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走主的道路停或者不能往前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作一个教义。如果真的反过来是主的爱摸着我们的时候，好像旧约里面就是个奴仆啊，明明可以离开七年的时候离开主人了，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情愿永远服侍你，你请你把我的耳朵钉在 门上面，我要留在这里服侍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对主的反应？还是主耶稣只是你星期天的主，不星期天，星期天早上的主，下午不要管我。我真的听过早上聚会下午去赌场啊，很开心，没有感应，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星期天没问题啊，安安静静的坐坐，有一点奉献完了就走了。星期一到星期六不要管我，真的吗？恐怕你真的没有碰过，没有尝过主耶稣的爱。保罗在自己的，我已经曾经交通过，在加拉他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最后一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耶稣是谁？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保罗解释福音是最清楚的。但是他，你问我个人的关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你问我这个女孩子陈德贞依法是谁，你可能认识她，你可能她说哦，她的背景，但对我来说她是我的妻子。这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有资格有够胆说她是我的妻子，有吗？看有谁愿够胆这样说。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爱就成为保罗的动力。好像诗歌里面说到，我情愿成为爱的俘虏，因为有爱我情愿所有的都摆上去。所以这个爱我们要经常的温习，感谢主每一个礼拜天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十点半开始嘛，而且十点钟教会已经有祷告聚会，尽量鼓励你们十点钟来一同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起码你如果愿意十点钟来，你十点半就不会迟到。如果你觉得十点半才开始呢，你就很容易迟到。早一点来，坐在前面温习安静，想想主的爱是怎么样。不只单单对刚受浸的，其实对我们信主一段时间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爱的缘，爱不认识爱的时候，恐怕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往前走。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说到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这里中文叫爱心，其实就是爱啊，没有爱的，不认识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知道吗？你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的知识，甚至乎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你如果不认识神的爱，你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抓住。神是什么？经里说神就是爱，不是说神有爱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有爱，当然他爱我们，他有恩典，有能力，有权柄，有爱。但是约翰在更清楚地说到，神就是爱。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公义里面，在已经很讲经的路上面，但是你自己没有爱的，人家看见你的也没有爱的，恐怕你是在黑暗里面，好像约翰说，你自己也不知道。犹大书里面也说到一句提醒，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无论我们到那个什么的地步，我们要常常提醒活在神的爱里面。这个特别对信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服侍主的来劝勉，包括我对自己说，太多时候我们从主的爱里面走了，特别外面的工作服侍，是有岗位的没有岗位的多的时候，脑袋里面就很紧张，把事情做好，把那个要顾好，忘记要回到耶稣那里，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活在爱里面的，人家碰见的就是爱。好像尤弟兄常常做一个比喻，是吗？如果你杯里面的满的是 coffee， 有一天一碰出来倒出来的就是 coffee。 如果你里面的是清水，什么都没有的白的，倒出来就是清水。如果我们常常是正在爱里面，我们的人整个就不同，无论是外面世界还没有信主的也好，弟兄姐妹中间看见的，你的爱也不同。我们也很清楚，其实这个也是主的命令，是吗？我们不能逃的，不能说跟随主但是不在爱里面。前面说到的，我们要住在爱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爱弟兄姐妹。所以下一句很熟的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很明显，主说因为神是爱，主就是爱，主来到地上就是爱，现在他离开了一个世界，就把这个命令吩咐他的门徒，是一条新的命令，新这个命令又是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以前说过，爱是感情的，是吗？命令是脑袋里面的意志上的，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可以吗？很难啊。我们能不能命令你爱隔壁那个人，很难，因为爱是一直我们觉得是有感动有感觉，是我在那个感情上的那个 faculty 里面发出来的。但是奇妙的，主借你说谁是我的命令，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那就这么一件事情，爱原来的启动力那个 faculty 不在感情里面开始，是在一个命令底下 无穷的底下来开始。就正如主说，他自己说，我听从父的命令来到这个地上，然后按照他的旨意爱世人。所以这里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这个缘故的时候，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非常奇妙的。其实如果你去做一个访问，还没信主的人，如果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不要说他是那个攻击基督教的，不说，有好感的，他们，你问他为什么你对基督教有好感，甚至乎现在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也派那把孩子们送到基督教的学校，他们的结论呢，大部分就是说，因为你们基督教是提倡爱的一个团体宗教，是吗？我相信这里有许多从小的时候已经基督教的慈善的机构医院学校其他的机构都帮助许多的机构，那个时候成立就是因为这句话，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是很重要，也恐怕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忽略了我们的使命。很容易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忘记了我们有一个责任，把神的爱要传扬出去。原来我说特别，如果我们这里聚会没有常鼓励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把读圣经、聚会、祷告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忘记了世界上面的人怎么能认得出我们是门徒，不是因为我们读经祷告聚会，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真的，爱是我们的 symbol 一个标记，也是我们的 logo。 如果我们这里只有道理等一下我们再说，没有爱的表现的时候，恐怕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主的爱福音真的传出去。所以主说，这个是我的命令。所以下一次如果弟兄姐妹想感动你去关心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或者真的去帮助他奉献也好爱心的扶助也好，但是你说我没有感觉，我不太喜欢他，能不能派另外一个，找另外一个，你就记住主说，这个是我的命令，你就去吧。许多时候你去，神的爱就充满你。你还记得有本书，那个 Corey Ten Boom 那个在集中营里面受苦的一个姐妹，受了许多许多的苦，到那个解放以后他信主了。当然有一次在聚会里面竟然看见一个德国的兵以前就是在集中营里面负责苦待他，而且也把他的朋友亲戚杀掉的。你知道那个人信主了，那高兴不高兴？那我们听见有人信主肯定高兴，大罪人感谢主，他已经悔改了。但是您是那个姐妹亲身经历他的虐待，而且主感动那个姐妹，好像那个信主的有他们能够碰面的时候，主就感动你要去伸手跟他握手。哇，他里面要握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提不出来，不可能，那个仇恨那个背景不可能，但是他愿意服下来，让主的爱充满的时候， 他最后把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他说：“弟兄，我原谅了你。”那个 forgiveness， 那个原谅，那个宽恕，主的爱再一次把这个从他的身上就流出来，整个的气氛又完全不同。啊，这个就是爱，是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主吩咐我们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第三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裸，想的薄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要全备的信，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剩不得什么。我也将所有的寄从人，又写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惕，特别对服侍主的，我们都愿意能够有说万人的方言啊，天使的亮话语，讲到先知讲到就能明白各样的奥秘，这个不简单啊！许多奥秘我都不明白，是吗？如果人家问你啊，那个predestination 究竟拣选呢，还是那个自己呢？就搞来搞都搞不清啊，搞来搞不清。但是保罗说，明白各样的奥秘，但是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对我没有益处。我好喜欢他的比喻，他说没有爱什么呢？明明是讲方言，明明是天使的话，但是好像什么样啊？就是你讲什么，就是当当当，没意思啊，对你没益处，对其他人也没有益处，也不是一个音乐，也不是一个诗章，就是明的锣响的薄，就什么意思啊？空的，在神面前没内容，没有价值，在人面前也没有得到什么的造就的好处，却没有爱。这个我们真的要彼此的在神面前提醒，没有爱没有益处，没有爱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追求，是追求讲经，当然圣经的话即使我们一定要花功夫，但是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在爱里面我们要讲经。然后约翰也说很明显的警惕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今天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两段里面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了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弟兄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他亲自听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弟兄这个使徒，我们要称他成为爱的使徒，他真的经历主的爱。现在到约翰一书差不多也是很末期的时候，他说 警告弟兄姐妹，你说我爱神，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你里面前面我没有机会读啊，彼得里面也说我们有苦读，有嫉妒，有纷争，却恨他的弟兄，你就是说谎话的。如果你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你根本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啊，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像约翰就是重复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爱神就要爱弟兄，他就是我们的命令。 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爱有多少？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学习彼此的相爱。爱里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饶恕。我记得姐妹聚会已经读完那本书《完全宽恕》，我真的们很实际的生活里面，那个彼此搭配里面，我们就要学这个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我想今天时间的问题，我们不能把第三第四本来有您的追求还有基础的，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下期来再分享那个成圣的道路。感谢主，我们有干受浸的，好像出生的婴孩，我们也有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我们都一同来学习明白究竟今天我们跟随的是谁。不是人家说耶稣是谁，耶稣他是你的主吗？而且我们今天有没有一直保持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有把握星期天早上的薄饼聚会一同来纪念主？我们有没有在爱里面真的去供应扶持搭配？好，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从头到末了都是你的爱的工作，在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蒙召的仆人。天父，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再去提醒我们，我们蒙恩能够跟随我们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我们的特权。但愿我们把握我们这一生的机会，我们天天要跟你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愿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